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早上也读了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求主你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断的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人生道路当中里面有主你自己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在义路当中，免得我们跌倒，让我们能够在主恩典当中里面，让我们这一生能够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我们再次的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人生有求知的欲望，2000多年在耶稣以前，我们看到整个西方的一个哲学，在整个一个研究，甚至逻辑思想、因果这样的一种的学问的一种的基本的体系当中里面，建立在整个一个希腊哲学的一个思想，求知的一个观念。苏格拉底曾讲的一句话，人有求知的一个欲能，这个本能的话，这个欲能，所有的人的话都有求知的一个欲望，求知的欲望，人所共有的求知的一个本能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求生的一个本能。这个是2000多年前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整个一个哲学思想的一个体系，让人求知的话，是因为能够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里面有一个本能，就是要求生活各方面对知识、对生活联系在关的意见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座了很多的博士，拿了博士学位，我们念了博士最少要6到10年，在博士的研究当中写了论文是最大的、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人做过的东西，你做的话，你去发表的话，你永远毕不了业，都是希望能够在求当中里面去发现新的事，新的别人没做过的，也许别人做了，但是你有新的看法，有新的一个启示，这个叫求新。人求知不仅在我们的人生生活当中里面，求一个本能，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有知识，但是在学问学术当中里面，人求知的话，也让我们有一个创新，有一些人能够贡献你社会，也贡献你学术界，这个是叫求新的一个观念。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也不是求知而已，也不是求新而已，圣经本身神的启示、神的话语的话，是求真很重要。让我们从这个真的角度，我们去看神在真理当中里面，不单单的让我们在知识上了解而已，也不单单在我们人生道路当里面去求一些新鲜的事情，而且是在真理当中里面，让我们能够去求真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很多人在神学院研究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可惜，越研究越研究，常常要创新，把圣经什么越创越新啊！哎呀，这个很恐怖啊！到时候把整个哲学的思想，把整个心理学的这种学问，把整个世界潮流文化各方面的话，建立在圣经的一个基础当中里面，导致人在寻求圣经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过程当中里面，用了很多人的这种的假设、人的这种思维，这些世界的整个潮流、这种的知识学问的话，建立在圣经的一个基础上。因为要什么创新，要创新才能够毕业。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回到看到圣经的真理永远不改变，上帝的心意从世界创始以来，神的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它的整个属性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真理的一个根基里面永远不改变的。因此今天我们来看到圣经的时候，尤其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我们来追求，我们来学习一样东西，不是在这里追求一个学问而已，一 一个知而已，也不再追求一个所谓的这个创新，而且是在追求上帝的心意。这个是叫求真的一个欲望。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很简单，是一个故事，是记载彼得和哥尼流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虽然开始的时候非常迷糊，虽然不清楚，但是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借着这两个人，神把一个完美神的心意当中里面启示在当中。异象很重要，这异象本身在圣经里面启示了圣经里面的不仅是知，而且是在人的生命当中里面怎么样跟神碰见的这个关系，而且这个生命能够在人当中里面具有一个真实感。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本身的话，不仅在人的思想这个范围当中，这个真理本身是能触摸人的心中，让人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位真理的源头，这个真理的触发点，这个真理的源头当中，你们建立到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宝贝的不得了。这个关系就是这位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单单是坐在宝座为王的主跟仆人的关系，更宝贵的，这位关系坐在宝座的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跟儿女的关系。因此这个真理本身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连贯，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生命的一个真的能够让人能够去经历到伟大奇妙的上帝。当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宝贵，很容易明白。今天要借着三大段让弟兄姐妹来明白这段的经文里面的一个真经、一个思想。我们看到在这个，当然我这些讲义帮助你们能够很容易的能够明白我整个在里面所要分享的。基本上今天我要从三大段，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第二个就是从圣经里面，最后呢从我们家自己的故事，来把这个里面中心思想能够带出，能够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里面，对于真一个欲望的一个渴慕的一个真诚的一个追求，寻求真理者很重要。不单是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慕道友，今天我相信你借着这句话，你会一个人愿意寻求神的话，神耶稣基督这位神必会让你寻见。一个人在叩门的时候，在寻找真理的时候，这个门必会为你打开。在你在祈求的时候，我相信你借着这个真让你能够跟神的生命能够连接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找到答案。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一个段的这个宝贵的真理的记载的话，看到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人找到这样一个真的一个真理。弟兄姐妹们，若有圣经的话，我们跟着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人基本上在这个哥尼流的在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简单，很简单，今天我大概这个故事很长，这个经文很长，我大概会把一些重点能够把它归纳起来，让弟兄姐妹明白，没有办法说一一的每一节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观察，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必须从观察开始。我们看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从地理环境，该撒利亚知道有一个人，他叫哥尼流，是意大利一个营长，这个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这百夫长是叫哥尼流。这个哥尼流的话是意大利人，这个罗马人的话是有权有力的，而且不单单这样子，他是一个在管理这个百夫长。圣经里面讲到百夫长，基本上他一个团队在一个军营当中里面管理一百个人，一百个军人。不单这样子，在这个意大利营地各方面的话，不仅他是管理一百个，他也在这个营地当中里面管理不同的一百的，也许他的身份地位是相当的重要，而且相当的崇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第二节描述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我们从这个外邦人的生命当中里面发现他有特别的一个特质，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第二节你看他是什么？虔诚的人。原来这个虔诚的话是一个敬虔的， 我儿子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字来，希腊文叫 Eusebius， 就是这个字来，所以我那个小儿子的名字，这个是形容词来的，所以是从这个字希腊文来的。我是给他我儿子的名字叫 Eusebius， 就是这个敬虔的人，敬虔，这个敬虔这个字是形容词来的，什么形容这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的话跟犹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办法能够到了上帝的神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但是我们看到他渴慕，他有一个心愿意去追求真理，有一颗心想去知犹太人整个一个宗教里面怎么样对他们历世历代先知君王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到底是谁。这个外邦人就是有这样一个渴慕寻求真理的心，不单单这样子，有敬畏上帝的这个心，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道德伦理生命当中里面，圣经里面从第二节里面讲到他多多什么周济百姓，不单这样子，对整个社会有大的贡献，不仅是单单的罗马人还有意大利人喜欢这个领导，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话也一样的喜欢这个领导。我们看到这个不仅这样子，他也学仿，也学这些的犹太人怎么样对上帝敬虔的心，有一个敬虔的心，也常常什么祷告祈求神。我们可以看见从我们的一个观念上，耶路撒冷圣殿，那么圣洁的一个圣殿，上帝预备给所有的这些的百姓，尤其是犹太人百姓们，能够到圣殿里面的敬拜者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这个外圈里面渴慕犹太人有机会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敬虔的心里面，我们可以看接下来的话，圣经给我们记载，上帝已经看到他的心了，上帝已经看到他所做的，上帝已经看到他心中里面所可想可这个真理。不单单这个真理他想知道，不单单这个真理他想去寻求，不单单这个真理他想去寻求的话，他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真理当中里面能够得到最宝贵的，就是能够进入到他生命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真正的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上帝必为他看见这个真理的奥秘。弟兄姐妹们，接下来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们很清楚了，从第一到第六节里面，第八节里面，就可以看见一个寻求的一个欲望，乃是一个求真而不是求知的。因此这个人的话所献上的蒙上帝纪念，从第四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接着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周集达到了上帝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可以看见，实在的，一个真诚寻求真理的人必寻见。你知道在一百一十多年前左右的话，有一个主教，也是一个牧师，那时候牧师单单研究神学，对圣经非常的渴慕了解。有一次他到了，他是这位牧师，这位主教了，是在西北一个主教，然后有一次有机会到了这个中北一间大学去，被邀请去认识了这个学校的校长，在这个学校校长跟他谈论，在那分享一起生活的时候几天的时间，不仅这样子，也他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整个一个对整个未来世界文明的一个启发的一种谈论，被一个谈论会。在这个谈论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有一个年轻的时候，还有这个校长，他说不到五十年，那个是1918多年的事情哈，不到五十年，人，我相信人类历史，人的整个一个创新，人对人的知识的一个寻求的话，必能够实现，人必会在天空里面飞。哇， 这是从几个教授还有这个校长在这个大会当中里面谈论的一个课题，刚好这位主教这位牧师也在，牧师在那边大笑大笑，他不可能的，天上人能够飞，只有天子，人不可能会飞的。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兄弟莱特的父亲。回去的时候听到这两个教授，一个物理学的教授，一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化学系的一个教授，里面把这样一个意象展开在这个大会当中里面，他听到了，他听到了，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若有两个教授对他们的研究，对未来五十年的这个方向当中，会把人放在天空里面去飞的，这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断在思想，回，你知道他影响了他两个孩子哦。那两个孩子在1900多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这两个孩子自创的什么？这个氢自发动力的第一辆飞机上天空去了。我的意思告诉弟兄姐妹，从这个短短的一个整个一个意象的一个启发，从知方面去寻求的时候，有一个行动，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的欲望，让什么？希望这个欲望还有这个所意象能够实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他付上多少的代价，能够把这两个孩子培养出来，把这样一种理念，把这样一种的创新，把这种的知识让两个孩子里面有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的时候，有实际行动里面怎么样是什么花功夫努力去寻求这个宝贝。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从1到8节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哥尼流里面在寻求真理的时候，耶稣上帝借着他的职责就让他能够看见。当在1到8节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是在整个一个释经协里面还有这个研经当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名词，有一个形容词是从这个出来，就是在第8节里面。第8节若有圣经的话打开，我大概讲一下，这个很重要。人在寻求这个知，寻求真理当中里面，这句话也是今天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今天要从原作者原背景当中里面找出对原作者他的启示，而我今天对上帝的话里面有一个准确一个很清晰很完全的明白来了解的话。第8节里面有一句话，把一切什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把一切事向他讲明，原来这个讲明的字就是 exegesis， 就把它解开的意思。这个从人不明白，从这个奥秘当中里面把它讲解解开。同样的，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实在的心里面真的是不明白过去先知君王里面所启示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当耶稣基督跟他同行同走在以马忤斯的时候，我们看这两个门徒里面真的不晓得耶稣基督复活了，就在他旁边里面谈论了一整天，只等到在这个谈论的过程里面，耶稣基督是用这个字 exegesis 讲明，这个字里面不断的他的讲解，讲解什么？讲解圣经的真理，讲解过去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众先知，共先知君王所有的在旧约的启示关于耶稣基督，渐渐的讲解讲解解释讲解解释，应用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后来这两个人什么眼睛开了，就是 exegesis 来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今天看见没有任何一个意象离开了上帝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启示离开了上帝的本意，很重要。今天我们讲说上帝给我听到意象，给我看见意象，在梦里面看见，实在的仍然今天还有啊。你知道我很刚硬的，从小也在教会长，从小非常皮，于是自大，他说见证，他怎么信主的，你知道吗？从小听的圣经听的 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在梦里面吓醒了，被吓坏了。为什么呢？忽然间梦见什么？圣经里面的一个比喻，一百只羊，有一只羊什么溜了，迷失了，而且在这个梦当中，上帝就借着这个梦，他所知道圣经里面的话语，知道他就是那只羊，有一个牧羊人，就是耶稣基督，要把你找回来。他吓坏了，马上信主，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们，很重要，当我们看到解释，把神的异梦的好，把神的这个奥秘，把神的这个意象给人的话，仍然是有，但是离不开上帝的真理。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更加的追求上帝的真理，把这个 exegesis 讲明，而且是什么，解开这个字里面解了真理。因此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追求上帝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帮助人，能够去解开这个奥秘的人，帮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对上帝的话语能够清楚明白了解的时候，帮助我们帮助别人能够去解开，而且解开里面的奥秘，让人因此认识真理的启示，不单单真理的启示，让真理能够在那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个真，就是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下来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哥尼流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很奇妙。弟兄姐妹，我很简单大家讲一下，从头到尾这个撒加利亚这个盖撒利亚是在那边，然后到约帕的话，这个距离大概有三十里这个路程哈。但是这个故事的整个段落里面发生是四天哈。第一天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人是什么？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然后这地方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天使来对他讲，他吓坏了。但是知道呢，这个人的敬虔，他爱上帝的心，他有一个敬虔的心，而且是真的是。道德他的生命当中里面召集已经看到了达到神的面前，换句话是说，上帝喜悦他的心，喜悦他所做的东西，因此上帝要跟他让他更加的显明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见，在祷告中第一天他就祷告了谁？两个仆人，对不对？两个仆人，一个是他家里面的一个军人，另外一个其实他是自己家里面的人，然后两个人启程往了约帕去，是第一天哈，在三点这个时间，然后到了去什么？到了约帕去找谁？找彼得。好，第二天的时候，彼得祷告，彼得在祷告当中里面，忽然间什么？从天上里面掉了一个异象，其实还没有在祷告之中什么？他里面是什么？开始肚子饿了。可能在住的那个家里面的人非常香的开始什么？开始饿了，他想吃东西。就在这种渴慕肉体上的需要的时候，上帝给了肉体上更重要的东西哈，让他来吃啊。天上难得掉了一块大布，里面后面有东西掉来了，而且是他不能吃的东西。问题在这里，掉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利未记里面十一章所讲的犹太人不能去碰的东西，是不洁净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话，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有昆虫啊，有各方面的东西是不能碰的。但是呢，有声音对他说，拿起来吃。哇，你说他敢不敢吃？违反传统啊，违反传统啊，在整个人犹太人的整个系统当中里面呢，谁敢去碰不洁净的东西啊？也得把石头用石头打死啊。传统导致彼得没有办法接受。一次，第二次声音又来了，拿起来吃， 拿起来了，其实我们把它放下，再往下，好不好？再往下，第二次他也不敢，第三次也不敢吃。传统，很多传统导致真理的认识无法完全的释放。你知道，30年前开始神父召我要做传道的时候，我有一次回马来西亚，很多的亲戚朋友是说，哇，你要去做传道了？哎呀，叔姑娘，工作不做了，钱不赚了，然后去了。哎呀，去什么信什么，去传什么教，自己是洋教，洋教没关系耶，这根本不是洋教。耶稣是什么人啊？耶稣是犹太人，换句话是什么？是中东那一代的人了，跟洋教完全不一样。哎呀，你教会找什么？所有人去教会的话，都要什么？打领带，都要怎么打扮的像什么西式化的这样的一种的文化，你才能够去教会。若是你穿了一个破破烂烂，像早期没有好好整理的话，人不给你来的。这种的文化传统的话，导致什么？男主人来到神面前，不仅这样子哦。他说：“还有，你要当牧师啊，你要注意哦，你怕不怕死人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东西可能你们没有。你们东南亚被西方国家、西方的宣教士影响过，导致有一些的观念，他们觉得是说，若在信仰、在教会里面，一定会碰到了。”导致很多人，这个负面也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信主。来教会的话，打领带，没有钱怎么样买西装？没有钱怎么打领带？没有钱怎么样像西方的人去教会那种的漂漂亮亮？没有钱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不但这样子，牧师人哦，你敢不敢啊？若你不敢啊，千万不要去当牧师。你知道有些人观念是什么？老一辈了，那个是老一辈了。他说，若有弟兄姐妹死的时候，要把他眼睛挖出来，要放什么？放洋人的那个绿色的眼，蓝眼的话，把它放进去的。若弟弟你不敢跟死人洗澡的话，你不要当医生，不要当牧师。若你不敢去帮他换这个眼珠的话，你也不要去当。这种观念也传播在整个一种教会早期了。我说很早以前，我们小时候能听到的这种的环境当中里面，导致人对于教会、对于真理扭曲啊！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们在国内没有这种的被这种影响。在早期的时候，西方虽然带了真理来，但是很多的时候把传统也带来，导致人对上帝的真部分了解，对上帝的真理的话是一个迷糊的一个不完整的一个了解，导致人真的是变成教会在这个真理传统这种的 mixture 当中里面呢，拦阻人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看见，实在的，彼得在这里受到了这个传统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影响，他要做决定，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在写他的启示是什么？一次，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启示，拿起这些不洁净的来吃。感谢主，我想他吃不下去，但是呢，圣经给我看到，从那么多地方当中里面，我看到上帝的启示临到一个人的话，尤其这个使徒当中是第一次拒绝，哇，得了！但是上帝有他的用意，有他的用意。一次、两次、三次，虽然给彼得，但是彼得没有吃，但是彼得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不断的祷告，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第二天，一天不是跟尼流打发了两个人去是吧？走了两天，过了两夜才到。在第三十节过后的时候，讲到说 当彼得做见证的时候，讲到四天前我在祷告，然后各方跟你一位讲说，到最后的是四天后的事情碰面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来到彼得面前了，跟他讲说他的主人跟耶稣打发他从夜跑要到了撒加利亚去见他。这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彼得实在的，他知道圣灵的引导帮助他，就借着这个有外邦人愿意来寻求真理的时候，他不拒绝，让人他有一个渴慕的心，去愿意什么，我能够帮助他能够去解开这个真理的一个奥秘。因此彼得顺服了就去了。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好，我们很快的跳了。从第二大段里面，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彼得在这个祷告中看到一个异象的话，这个真理必须一个寻真理者得自由。实在了，当一个人被文化捆绑，当一个人被一些世俗的一个思想被捆绑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真理的时候，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突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启示了约翰，在圣经里面讲真理使一个人自由。哇，今天你们看到说，过去在十几年二十年当中里面，很多大学在他们一些的特别的一些的碑啊，一些的什么特别的雕刻各方面啊，一些版啊， Truth set you free。 哇，这个是在近十年里面全部都被拿走了。过去就是说真理能够使得人自由，实在了，真理能够使人自由，真理让人在寻求真理当中里面能找到人最心中里面这个结，人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结的话，只有真理能够打破。因为人在这个最难最艰难的这个结当中里面在寻求的时候，我们看到最终的话需要来真理解开，让人里面的心中的黑暗，这个黑暗当中里面是人生的疑问，人生的这种的苦难，也许人生里面的这种一种的黑暗捆绑，还有这种罪恶，这种的内疚，还有这种非安全感，只等到真理来的时候，人的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扭转。当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九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前往这个凯撒利亚去需要的时候，这个可以看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刻，我们看到当他见到哥尼流的时候，跟他讲到上帝的启示，把这一个人派他来，而且彼得能够看见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原来才发现这个异象里面有一个中心，这个异象本身在这个真理当中里面所要启示的，就是人就是因着救恩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在救恩是白白赐给一切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而且这个福音的信息属于一个人，而且不分背景、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换句话说，上帝不偏待人，上帝愿意把救恩给每一个人，上帝愿意给每一个寻求他有真心来寻求真理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就在哥尼流所看见的这个异象跟彼得所看见的异象，上帝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因此应验了圣经在第一章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福音传开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必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及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主的见证。因此在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就是哥尼流，也在这个时刻福音已经传出去了。我们可以看见不仅这样子，哥尼流信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大的一个福音的工厂能够在那边敞开。关键在哪里？关键一个真正的寻求真理的人，一个关键真正的在心中的里面求真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不，大概十来年前，我女儿八岁的时候，哦，现在上大学了哈。那一年刚好我们在德国开展很多福音的工作，我也被邀请去领一个退休会，一个家庭营，学生家庭营，学生又有家庭营的一个大聚会，然后去做专题。不仅是，也邀请了师母去讲一些 workshop 关于家庭的。牧师那时候自作聪明，我说我陈牧师自作聪明，教会刚开始，那时候要去这个营会的话，我们要派好几个人去啊，不单单我跟师母要去，我又要邀请我们另外一个那个学生传道，校园传道的夫妇一起去，因为也有学生在里，加起来四个人去教会要花很多钱。哎呀，你知道我们在大的教会有个弟兄，一个博士，在 AA 里面做很高职位了，而且不单这样的，我们上下飞机里面多少人他都知道啊，他是管那个 operation research 里面非常，而且很有爱心哦，啊，牧师啊，好不好？你们这次去德国宣教，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就给你们免费飞机，然后你们去 standby， 你们有坐过 standby 的飞机吗？没有啊，我们就上了 ，OK。然后师母因为那时候女儿才八岁，老二才四岁，最小的才三个月，我就说爸妈帮忙看孩子，希望说他也去能够去讲一些的专题，然后帮那边的教。当我们想说，哎呀，他不需要那么早去，然后我就为两个同工那天预备好了，就到了飞机场，就在 AA 的那边等候 standby， 名字再排。哎呀，我们顺利了，三个就走了，然后到了德国去了，因为我们要先到一些的福音的工厂，海德堡，其他地方，然后还有去到法国去做一些的宣教的工作，最后才到德国一个城市，然后有一个营会在那边去领会。然后时间渐渐到了，这个弟兄很可爱，他是说，哎呀，没问题的，反正那段时间没有人上飞机了，很多空位，然后这样说安全起见，然后就跟师母讲说，你早两天去排队吧，然后师母也预备好了，然后就去排队了。第一天去的时候，哇，他看准了，因为肯定他说可以上的，肯定是上得起，因为他是管理整个 AA 的。然后去的时候，那天忽然间来了一大批人，哎呦，排排不上了，第一天是吗？去不了啊，很失望，回家了。好了，没关系，他说第二天还是空荡荡的，第二天就去了，又去排，又忽然间几十个空位又被填满了，又 miss 了第二天了，糟糕了。明天去了两次，明天营会要开始了，他是其中一个讲员，糟糕，怎么办啊？哇，心里很着急。他弟兄说，不要担心，最后一天更加空，空位更加多，肯定上得了飞机了。第三天就去了，排，这三天，第三天这个很有意思啊，排到他名字，你们做 standby 的你就晓得，在这个荧幕当中名字一个一个去掉，你觉得说已经可以预备上去了。他最后一个在前面，其实还有空位的，剩下的是说剩下一个空位，排到他是应该他上去，后面还有一个家庭，三个人的一个家，四个人的夫妇和两个孩子。就在排他要叫他名字之前呢，忽然间从那个 gate 机场这个飞机里面三个人出来，三个人 give up 他的位置，然后怎么样呢？出来了之后，后来他的报告是说，下面的最后一个夫妇和两个孩子的话可以上去，糟糕了，他最后一个没有给他，而且是给三个出来的加上那个位置，四个夫妇一个家庭能够继续。哇，你师母多内疚，那天你要不懂，不仅他内疚，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不同的眼光，师母啊，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神不喜悦不给你去啊，
我想这些话都有了，
懂了，
都有了。你犯了什么罪啊？哎，到底什么事情啊？不好意思说，他也在那里纳闷。回到家里面，真的是思量不了解，淫秽开始了，没办法。我们在那边，全村人淫秽，全村人都在祷告啊。从什么第一次上不了飞机的时候，一直在祷告。全村人在我们的营会当中都在那边禁止在那边祷告，求神帮助他。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不单单在这个内疚感，那天回去的时候正好教会是礼拜五，礼拜五是刚好是儿童事工，儿童刚好他是做 substitute teacher， 然后跟另外一个组儿童的这个班，刚好那一班是什么教了，就是我女儿八岁那一班，那个主要的老师是一位弟兄在那边教，然后师母在旁边是做一个助教，就在那边教。这边教的时候教，然后有一些手工，有一些手工哦。然后这个老师，这位男的，这个老师就找了一些的 Play-Doh 那个泥嘛，对不对 ？Play-Doh 哦。他是说，你们孩子们的话，用这个 Play-Doh 来有什么样东西要感恩的话，你们用。Play-Doh 来做，然后等一下你们可以分享。当然大家做了，这个老师就分享，他照了他家里面夫妇两人，两个孩子，狗猫，他说我很感恩我们有一个好的家庭，一起的服侍神各方面，然后轮流轮到我女儿的时候，八岁哦，你知道他在做 Play-Doh 的时候也没，然后他做了什么？坐了一辆飞机，他坐了一辆飞机哦。师母在旁边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他就问他，师母就完全了解了。师母一直在思想，为什么上帝不给他去德国去做讲员，去在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三次都上不了。他去到女儿面前哈 ，Eunice， 你是不是妈妈不想妈妈去德国？眼泪就流下来了，你知道意思吗？师母问女儿说：“你是不是不想妈妈去德国？不要上飞机？”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心中里面，心中里面没有讲。回去的时候师母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想妈妈去德国了？他就跟师母说，他的姑姑就是我姐姐，刚好那个时刻全家从 Dallas 就搬到澳大利亚去了，他最亲爱的，然后他的 cousin 两个离开了，他觉得离去很远，他觉得他很失落。他没有讲，不仅这样子，刚学校的校长，学校的校长后来也宣布了要去做宣教士，然后就离开，然后辞职也离去了。他觉得很失落，这样子，爸爸大概一个礼拜前也去了德国去宣教了，他觉得失落很多。他心里面在呼求上帝啊，他心里面在呼求上帝啊，一个八岁，一个真诚，一个祷告胜过全村人啊，弟兄姐妹们啊，多 powerful 啊！原来他心里面有一个结放不下，向神呼求啊，希望妈妈不要去德国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弟兄姐妹们，一个求真上帝，不，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神看重啊，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当师母最后一次离开机场的时候，有一句话，圣灵感动他，给他明白这句话。虽然还不明白，等到女儿把结解开的时候，他才明白。顺服胜于什么献祭啊，
顺服上帝胜于过你来服侍神，把你要的东西献给他。四母不明白这句话，只等到心思里面所发出的这个真的话，四母才知道，真的一个单纯，一个在上帝面前流泪呼求的这个心灵啊，向上帝呼求，上帝必要将他真理解开。不单单将真理解开，上帝必要在这个真理当中里面让他去经历，也让他能够在这个真理当中里面看到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今天是慕道，你在追求真理，若你用这样的小孩的心，耶稣基督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他必给你看见真理的宝贝。今天你慕道，希望能够去经历这位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伟大奇妙的上帝，这位爱你的天父。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是不是愿意展开来寻求这个宝贝的真理？同样的，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当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必要在我们眼前显明。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不仅是在求知而已，不仅我们来求更新心，还是说创新更重要，我们求真，让求真的一个欲望，让每一个人就是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去经历他宝贝的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相信你寻找，你必寻见；你叩门，上帝会必为你开门；你呼求的时候，上帝不要答应你，必要答应你。无论你今天是在慕道，还是你多年信主，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以真的一个欲望来亲近，来呼求上帝。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那么真，你的话就是那么奇妙，顺服胜于献祭。哇，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主你的权柄下，如同彼得这样，虽然不洁净，虽然传统告诉他们不能吃，但是他愿意降服在主你自己的权柄、你的真理下。因此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的时候，他知道主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你的心意是愿意非犹太人以外的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因此我们看到哥尼流他们一家，他的手下，他部队里面的所有的人，因此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哥尼流的真这样的一个欲望何等何等的真实，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来到主你面前的话，就是有一个欲望，就是带着一个真的心来仰望依靠你。无论是我们今天有软弱，我们有自己的需要，我们有面对苦难，我们有面对种种的挫折，我们有种种的需要，天父我们的主你都知道，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些软弱当中求告主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明白你把这些苦难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美意存在，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祷告奉献。